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3月1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昨天胜利闭幕，军队人大代表一致表示，要第一时间把全国两会精神，特别是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带回部队，激励广大官兵听令引从，戮力同心，强化使命担当，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如期完成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开展规划执行全过程专业化评估，四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代表委员谈国事栏目今天播出，出席全国两会的军队代表委员围绕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展开讨论交流。
环球军情，俄罗斯称乌克兰发动年内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经拦截337架。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胜利闭幕，会议期间来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全国人大代表认真参会议政，履行职责使命，共商国事大计，共谋胜战良策。军队人大代表们一致表示，回到部队后，他们要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习主席在全国两会上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广大官兵充分认清实现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听令引从，戮力同心，强化使命担当，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朱东阳、张天宇、王悦的报道。
这次大会呢开得特别的振奋，凝聚了共识，坚定了信心，提振了精气神。接下来我们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执行力落实好大会精神和习主席的指示精神。
三月的北京，迎春花开，万象更新。昨天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闭幕，走出会场，军队人大代表们步履坚定，意气风发。谈起这些天参会的收获和感受，大家精神振奋，信心满怀。过去一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作为亲历者，来自陆军的全国人大代表王文华动情地说，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最新指示要求，抓住我国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机遇，强化新质战斗力和新兴领域新型产业紧密关联，不断创新实践战法训法，确保新质战斗力建设经得起实战检验，确保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全国两会期间，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围绕高质量完成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提出明确要求，做出全面部署，具有重大理论创建和实践指导价值，为军队攻坚建军百年、支撑强国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军队人大代表们坚定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军官兵坚定信心，直面挑战，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奋力开创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新局面。来自国防动员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白忠斌，
回去后 我们一是要迅速组织传达学习，认真领会主席讲话的核心要义；二是要切实把落实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作为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光荣使命，转化为思想武器，转化为实际行动，转化为工作动力；三是要进一步梳理任务，找准堵点，明确责任，不折不扣地抓执行、抓监管、抓评估，确保圆满完成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的各项任务。
今年是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军队人大代表们一致表示，要学深悟透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清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化到点交卷的使命担当，紧抓快干，埋头苦干，全力以赴，务期必成。从人民大会堂返回代表驻地后，来自火箭军的全国人大代表彭婉琴信心满满地说，
越是在攻坚爬坡过坎的艰难阶段，一定要树立信心。回去之后呢，我会把主席的讲话精神带回到一线，和战友们再深入学习领会，细化成一条一条的任务线，朝着既定的目标向前进，深化科技练兵、科学组训，加快发展心智战斗力。
来自武警部队的全国人大代表伊斯夫·伊克亚，
下一步我们会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紧跟时代更新理念，只争朝夕，独行不怠，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把练兵备战作为第一要务，始终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扎实履行职责使命，坚决扛起“十四五”规划收官的历史使命。
牢记嘱托共奋进，凝心聚力再出发。全国两会胜利闭幕后，来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全国人大代表将陆续返回部队，大家一致表示，接下来他们要把全国两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体现到实际行动上，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导向，狠抓贯彻落实戮力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扛起时代重任，确保交出经得起历史和实战检验的优异答卷。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的全国人大代表刘洋，
回到部队后，我将第一时间把两会的主要精神，把主席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殷切期望，对打好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嘱托转达给全体官兵。中国的载人航天2028年呢，将实现载人绕月；2030年实现载人登月计划的目标也已经确定。我们全体官兵呢，会直面挑战，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勇前行。
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的全国人大代表陈薇薇，
接下来我们要把习主席在两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带回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坚决落实好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目标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快解决堵点、卡点问题，为官兵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保障，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来自空军的全国人大代表王文义，
我深感责任重大，一种压力感和紧迫感，我也一定将这次两会的重要精神传达至基层一线，和各位战友一道苦练经费，以更加严谨的态度，更加精湛的技术，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为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员文章，开展规划执行全过程专业化评估，四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习主席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开展规划执行全过程专业化评估，评出发展质量，评出建设效益，评出体系作战能力。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为高质量完成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确保质量、进度、投资、廉洁、安全一体推进，明确了努力方向，提供了科学方法。文章指出，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离不开科学严谨的评估。评估是否专业、是否精准，直接关乎执行是否严格、是否到位。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的起步规划，是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蓝图设计。落实规划是一项宏大工程，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各个方面，更加需要高标准开展全过程专业化评估，确保建设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战检验。文章强调，评估既是客观的评价，更是有力的监督。开展规划执行全过程专业化评估，要把监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只有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强化规划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严格责任体系、时间节点、质量标准，才能确保规划任务高效落实。要处理好发展和监管的关系，构建完备有效的监管体系，丰富监管主体，理顺监管关系，优化监管内容，拓展监管方式，健全项目质量全周期责任体系，完善廉政监督全过程工作机制，加强融合监督、联合审计，深入查处腐败问题。要更好发挥监管对规划执行的服务和促进功能，对规划执行情况实施全过程、全链路、全要素监管，突出对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和重点人员的监管，保证监管无死角、无盲区，确保规划收官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
代表委员谈国事。
国以财兴，军以财强。连日来，出席全国两会的军队代表委员围绕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展开热烈讨论，大家纷纷表示，国际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面对作战空间的新拓展、制胜机理的新变化、军事技术的新突破、武器装备的新发展，必须要提高人才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确保培养的人才符合强军事业需要。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朱东阳、董瑞的报道。
军人向战而生，人才为战而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把人才强军纳入新时代强军兴军战略布局，在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深化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优化人才队伍建设布局等方面持续用力，我军人才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来自陆军的杨正根代表表示，军队人才建设必须要服从备战打仗第一需要，坚持打仗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什么人才管用就建强什么队伍，把打仗能力作为人才选拔任用的关键能力和核心要素。
首先要搞清我军未来可能打什么样的仗，就是打信息化、智能化、高端局部战争这样的仗。它的表现本质特征就是在体系支撑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第二点，要搞清打这样的仗，军队到底急需什么样的人才。我认为着眼打赢信息化、智能化、高端战争，应该在以下四类人才供给上下功夫：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第三一个就是高科技专业人才，第四一个就是现代军事治理人才。
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是军队代表委员的共识。 面对国际战略竞争新形势，面对战争形态演变新态势，面对强军事业发展新情况，只有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围绕备战急需，加大人才供给，全力跑出人才强军的加速度，才能确保我军人才能够驾驭现代战争，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王文华代表在发言中谈到，精武善战是提高备战打仗人才供给能力和水平的度量衡，锻造胜战人才要用好重大任务这一试金石。
为了培养人才，我们着眼任务需求，说到底就是要以战牵引，以战领训领培，要注重年轻官兵的一些特性。年轻人喜欢新鲜事物啊，勇于尝试，敢于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这个是基层官兵很有优势的一个方面。比如无人机的训练，就可以先让他们产生广泛的兴趣，而后用我们的实战需求增加他们训练的压力和动力，要用我们战术中的需求给他们树立目标，激发他们训练的内动力。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进入新时代，我军坚持以作战需求为牵引，综合运用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着力打通人才培养链路，创新教卫战、研卫战、练卫战的育人模式，持续推进人才队伍能力素质、结构布局、开发管理全面转型升级，锻造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谈起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取得的成果，来自空军西安飞行学院的毛德坤代表很自豪地说，军队院校教育是新型军事人才成长的孵化器。近年来，我军院校进行的整体性革命性重塑，让训练指向更直面战场，教学标准更贴近实战，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未来战场需求侧对接更加精准。
未来空战需求在哪里？飞行人才培养的方向就在那里。我们不断紧贴人民空军转型建设的需要，不断探索优化直通战场的飞行学员培养新链路，缩短飞行人才培养的周期，推动战斗力加速生成。我们的一切聚焦点都是围绕实战，突出打赢。只有对接战场更紧密，才能确保人才输出与实战需求更契合。
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使命如山，任重道远，对我军人才建设提出全新要求。来自海军航空大学的李钊代表是首批改装舰载直升机的种子教官，仅用2个月时间就顺利地完成改装任务，带领单位实现由平台任教到昼间着舰任教，再到昼夜间着舰任教的三级跳。在讨论中，李钊代表坚定表示，军校教员肩负着卫战育人的重任，一定要树牢实战化教学理念，让课堂对接战场，提升教学科研对部队战斗力建设的贡献率，打造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阵，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
作为海军舰载直升机飞行人才的供给侧，我们始终把目光聚焦决胜未来海天战场，敢于突破，敢为人先。以前的，尤其是我们院校这个训练，基本上就是基础训练，没有想我这个科目为打仗它能提供什么。但现在就是哪怕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基础科目，我们都要去分解一下这个科目它到底是为我后续的这个实战训练或者是执行任务能够提供哪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我需要学员从我们那出去以后他具备哪些能力，所以我们就是针对这方面的这个能力进行提升。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全国三班红旗集体，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是国内最早的集医疗、教学与科研于一体的烧伤救治基地之一。60多年来，始终站在烧伤救治领域的最前沿。这支以女性医务工作者为主力的团队，是战创伤救治领域的尖兵，在成批烧伤、危重创伤、复杂创面修复等领域形成了独特的治疗理念和方法。近年来，科室圆满完成和谐使命、国际维和等重大医疗保障任务，展现了卓越的专业能力和奉献精神。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特约记者吕晓博、冯锦采制的报道， 柔肩担重任，守护生命的巾帼力量。
听话一点哦，我们再给你翻翻身啊，听话啊，
就是完成，
我们管子给你拔掉好不好？
春日的早晨，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的重症监护室，总护士长冯平带着护士们正在对烧伤患者进行精心护理。冯平告诉记者，护理查房是烧伤科护理人员每天早晨都要做的事情。大面积烧伤患者治疗周期长，护理难度大，不仅需要高超的医疗技术，也需要无微不至的关怀。
烧伤科的护理工作不仅仅是技术活，更是护士与患者心与心的交流。因为很多患者烧伤引起毁容或者是功能障碍，他们不但有身体创伤，还有心理创伤，导致的压力非常大，所以我们的护理工作要帮助他们恢复身体健康的同时，更要帮助他们恢复建立信心，融入社会。
冯平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工作了26年，从护士成长为护士长，再到总护士长，参加了几百次突发事故危重伤员的救治。无论是抢救成批的伤员，还是护理复杂的烧伤创面，他总会用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术帮助患者减轻痛苦，让许多人在最艰难的时刻感受到温暖，成为患者最信赖的依靠。
让自己的一些阳光面去感染周围的人，来帮助他们成长。这样的话，我想病人不但是从生理上，更多的是从心理上，能够感受到除了我家人之外，还有我现在就医的医院能够带给我成长。我们很多时候叫创伤后成长，我们的护士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在烧伤科，医生和护理人员的职责分工虽然有所不同，但共同承担着救治生命的重任。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副主任医师胡小燕告诉记者，作为烧伤科医生，要随时关注病人的病情变化，从早期的补液抗休克、防控感染、营养支持等综合治疗措施，到后期的修复重建、功能康复，烧伤救治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
其实我们还要懂很多创伤的、重症的，包括整形的这一类知识，因为我们面对的、我们治疗的不仅是烧伤病人，我们还有危重的创伤病人，以及复杂的创面的病人。所以呢，我们要具备更多的各方面的能力。那么每一次手术、每一次抢救，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能力的考验，一种责任心的考验。正是这些挑战，让我们不断的进步，不断的突破。
这些年，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不但在成批烧创伤、多发伤救治、复杂创面修复、瘢痕整形修复以及功能重建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理念和方法，还在国家级科研教学中取得了丰硕成果，承担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去年，科室荣获了军队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中国工程院院士、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主任医师、教授夏兆帆：
我们现在呢，重点攻克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皮肤的修复。我们现在要想办法呢，通过皮肤组织工程的方法，能够研发替代自体皮肤的这种材料。那么还有一个研究方面呢，就是脓毒症，特别是外科脓毒症防治方面，也是花了很多的精力。目前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呢，还离很满意还是有一定距离，所以我们还在继续努力。
努力加实干的团队氛围，让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的每一名成员都锚定一个目标，那就是要更加高效地救治烧创伤患者，让他们尽快恢复健康和战斗力。近年来，科室先后圆满完成核协使命医疗援助、国际维和、神舟飞船发射等医疗保障任务，参与重大突发事故救治300多次，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军队重点项目等课题30多项，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和显著的临床成效。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季世照：
我们科承担了全院最重的烧伤创伤患者的救治，它是一个非常急诊的一个科室。那么在这个科室里面，我们的女性啊，作为医生，还有我们的护理以及科研工作者，都参与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巾帼不让须眉。我们平时要极致的 追求我们的技术，将来也是为了我们更好地服务到我们的战士，让他们能够有信心去战场，而且能够满载回来。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前江、黄一鸣报道。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出动多架反潜巡逻机开展搜索攻击潜艇训练，这次训练围绕海上超低空飞行搜索潜艇、巡逻警戒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并随机设置搜索目标潜艇、遭遇模拟敌机攻击等特情，加大训练难度，持续锤炼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反潜作战能力。
记者夏辉、高飞虎报道。连日来，火箭军某部组织发射营长开展连贯作业考核，考核中穿插设置了应急通信沟通、遭核袭击先期处置、发射期间生存防护等多个科目，重点检验发射营长基本战斗素养以及行动筹划和临机处置能力。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称，在乌克兰与美国官员在沙特举行会谈前夕，乌克兰称将提出自己的停火提议，请问中方对这次美乌会谈有何期待？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方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我们期待或者希望各方能够达成一个公正、持久、能够为各方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也愿意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政治解决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3月10号称，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已经就白宫争吵事件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道歉。威特科夫说，泽林斯基致信总统，他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生的整个事件道了歉。威特科夫抛出这一说法，正值他将启程飞往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于11号同乌方代表团就俄乌和谈、美乌矿产协议等问题进行谈判前夕。威特科夫表示，他预计这次谈判将取得实质性进展。威特科夫还说，他认为泽连斯基本周有望再次访问美国签署矿产协议。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计划本周访问俄罗斯，并与俄总统普京举行会晤，这将是他第二次以特使身份访问俄罗斯。
总台记者王德禄、王进燕报道。俄罗斯国防部3月11号通报称，俄军防空系统从当天凌晨开始共击落337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称，这是2025年规模最大的一次乌方无人机袭击。此外，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别拉亚镇的一处购物中心10号晚间遭到乌克兰军队的炮击，至少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另据报道，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中心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用攻击无人机对敖德萨市发动了大规模攻击，袭击导致一栋私人住宅楼、一个儿童玩具仓库和多个储油罐起火。根据初步信息，没有人员伤亡。
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当地时间3月10号，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和国防大臣波尔森表示，如果有需要，丹麦愿意向乌克兰派遣欧洲维和部队。拉斯穆森说，如果到了需要欧洲参与才能达成停火或和平协议的地步，那么丹麦原则上已做好准备。不过波尔森补充道，目前还没有制定出真正的计划。他说，我们还没有做出采取任何具体行动的决定，这必须取决于事态如何发展。
总台记者杨明娇报道。当地时间3月10号，保加利亚总统鲁门拉德夫在会见到访的黑山总统亚科夫米拉托维奇后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欧洲不断鼓动乌克兰通过继续冲突获得和平，这是不道德的，也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政策正在将乌克兰引向灾难，将欧洲引向死胡同。这样的政策只会让伤亡增加，将会造成更多的破坏乃至更多的领土损失。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郝志宏，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